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在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我们来明白它。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和弟兄姊妹和任何人发生人际关系的时候，永远不是直接的关系，永远是间接的关系。所有神的儿女都必须和神直接发生关系，就是你和人来往也一定要转一个弯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是先经过神的宝座，然后才达到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你知道在这里我们的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那么难道说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是非的感觉都没有？难道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弟兄眼中有刺，我们就不能帮助他？我们当然能够帮助他，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是因为你去告诉他说容我除去你眼中的刺，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许多时候我们要帮助弟兄，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对他说。所以主在这里说的一句话，他说怎能对你弟兄说？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看见弟兄有难处，眼睛看见了，所以我们要去做。我们常常去说，这是我们的办法。我们以为说只要和这个弟兄说说就可以了，但是不行。许多时候我们办事都是这样帮助，我们挽回弟兄都是这样挽回的，这是一个大错。我们要知道，不是不要挽回，不是不要除去他眼中的事，但在这个以前，一面我们已经接受了主的手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了，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我们祈求，需要我们寻找，也需要我们叩门。这里的寻找还叩门，这里的祈求寻找和叩门是和上下文是发生紧密关系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弟兄落在困难里面，弟兄落在错误里面，你真的看见了，那么怎么办呢？你怎么帮助他？是不是你就跟他说？不是。是不是立刻就跟他说？不是。为着这件事情，我们要祈求，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是不是我们眼中有亮光？那不止这样，我们也寻找，不只是寻找，而且是叩门。这里的叩门呢，原文是不断的叩门的意思。我们如果仔细读到这里，这里一共有三个动作，一个是祈求，一个是寻找，一个是叩门。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当他看见母亲在的时候，他就寻求。等到他找不到他看不见他母亲的时候，他就寻找。那么然后呢，最后呢，他实实在在实在是他母亲在楼上，结果呢他就叩门。那么还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祈求是普通的祈求，寻找是专一的寻求，就是说现在你知道你要找什么。叩门呢是更近的，因为所有叩门的人离开门是最近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为着要挽回弟兄，为着要帮助人，为着要爱人，为着要传福音，为着能够造就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些来寻求？有没有为着来祈求？有没有为这些来叩门？这是主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主说，叩门的就给你们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主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到底什么是好东西呢？路加福音解释了，就是圣灵。弟兄姊妹，你我以为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我们就是帮助他，告诉他眼中有刺就完了。 我们知道你就是除掉他眼中的刺，像医生在开了动了手术以后，你说他这个脸，你动了手术以后，有的地方你还要上药膏，还伤口还要慢慢愈合的。你我如果真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开了刀了，帮助他了，那里是有伤口的，只有圣灵能够裹那个伤口，也只有圣灵能够这叫他真的看见，也只有圣灵在他里面说话的时候，才能够接受我们所给他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就直接就和人发生人际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最不懂人际关系的。我们越帮助人越帮越忙，我们以为帮助了一个弟兄，结果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毁掉了一个弟兄。我想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常常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以为说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但是主说不行，只有圣灵能做这个工作。那么到底他们找什么东西，到底他们求什么东西？所以他说天父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和人发生人际关系这件事情上，你我需要的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要被主的话充满，要借助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没有让肉体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圣灵充满我们的缘故，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除去我们眼中的梁，叫我们看见。等到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眼中有刺，我们果然靠着主的恩典要拿掉他眼中的刺，但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结果圣灵也涂抹，圣灵像油一样，我们的油是裹伤的。那么我们的话常常都带着刺，我们的话，我们所开的刀常常那个刀常常没有消过毒，所以你看见一个刀开下去以后，常常伤口是越破越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是不要彼此帮助，需要，但是我们有几个人真的是听了我们主的教训，的的确确来到主面前，为着弟兄姊妹向主祈求，向主寻找，向主叩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功课和第六章那里所说祷告在暗中服那个祷告有一些的不同。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车子就像电车一样，虽然我们在地上行走，但是呢，我们有根线是一直连到那个发动机、发电机的。我们虽然在地上和人待人接物，虽然和人说话，但是每一次和人说话都是经过神的宝座，意思是说都不是直接发生那个人际关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不止这样，实在说来，不只是不和人。不光是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也是这样。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五个饼两条鱼，为什么他叫五千人吃饱以后可以打发他们走呢？因为我们的主是直接和父神发生，他能怜悯他们，因为父怜悯他们，所以这样他就不会把自己交给他们。你知道说他就不会因为他们要强迫他做王，结果他就入了那个圈套，他不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直接的和人和事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很要紧的，我们常常以为说去改正一个弟兄，就是因为我说的那句话，容我除去你眼中的刺。其实我们有多少次真的在祷告里面为这个弟兄祷告，甚至于流眼泪。如果我们真的为他祷告，你没有论断他，你会不会相信主在他身上会做这样的工作？ 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看见了，我们以为是只有我们这样告诉他，他才真的会转。我们从来不知道说我们暗中在主面向主求，向主叩门，求主转那个弟兄，主真的能转那个弟兄。结果乌撒的手代替了圣灵的工作，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把弟兄姊妹绊倒。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要知道，虽然我们和人发生关系，发生这些人际的关系，要帮助他们，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需要祷告，因为你当你我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要叹一口气，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不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帮助我们的弟兄。我想末了我说一个实在真实的故事。在印度有一个弟兄叫做海德弟兄，他是个很会祷告的人，后来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就是祷告的海德。这个人一生的特点就是祷告。他被打发到印度去，那么有一次呢，他看到一个礼拜堂里面的牧师非常的爱他，但是他非常关心他属灵的情，觉得他这几天属灵的情形啊非常的不对，非常的冷淡，所以呢他想啊要去帮助他。那么在帮助他以前呢，他需要先把这个人呢带到主面前来。你说这是对的，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也不祷告，我们就告诉他，因为我们眼睛太亮了。但是这个海德弟兄呢，他先到主的面前告诉他，他来叩门，他来寻找，他来祈求。那么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请你纪念这位弟兄，他最近非常的冷淡。当他祷告的时候啊，非常的讲完了以后，这冷淡是他心里面的话，他口里讲不出来。他在那说到说我的弟兄非常冷淡，讲这句话的时候，里面忽然有一个责备，那个责备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碰我眼中的同人。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是主眼中的同人，因为主爱他，就好像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一样。现在这里有一个祷告的弟兄为这个弟兄冷淡来祷告，那么他在中间说，主啊，求你纪念这个弟兄非常的冷淡。那么这句话他冷淡两个字要说出来的时候，里面圣灵禁止他，他说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是我眼中的同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里面受了圣灵的这次就是这句话叫他非常非常的吃惊，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以为说我说到弟兄的难处是为他好，但这次主给他看见说，你乃是碰到了神眼主眼中的同人，所以他说不下去。但是呢，里面觉得你还是应该为这个弟兄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现在求你让我看见我弟兄的优点，他到底有哪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主就让他想起来这个弟兄当初怎样的披下一切来跟随主，怎样的受他这个父母亲戚的反对，后来怎样的任劳任怨来服侍神的儿女们。那么弟兄姊妹，当他想起这些弟兄的可爱的地方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就起来为这个弟兄来感谢。他说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的弟兄赏给了我，这是我们莫大的祝福。所以他一面祷告，一面里面充满了欢喜的感觉。本来他刚刚要跪下祷告以前，他一直觉得这个弟兄太冷了，希望就是祷告或者他有了一些事情，结果主给他看见说要为他的优点祷告，要为他的优点来赞美，结果他果然顺服了主。那么然后他为了这个弟兄来感谢主，那么很感谢主， 等到他后来见到这个牧师的时候，在牧师的身上啊，圣灵做了一件很荣耀的工作。就在他祷告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神同时也对这个牧师说了非常亲切的话，就把他里面那个冷淡的情绪，那个又从那个爱火又重新的眺望起来。所以等到他在见到这个弟兄的时候，那个脸和那个表现证明说他实在已经遇见主。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个真实而且也是非常可爱的故事。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诉说我们弟兄的弱点和缺点以前，我们让我们来想到我们弟兄的优点，为这些优点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求主纪念，也求主祝福。我想这是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这里讲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段圣经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熟的。那到最后呢，所以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时，不管什么事情，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个黄金的原则。不管你对待谁，你怎么对待他，你先要问说，如果我们两个换过来的话，我这件事要怎样做。这是主告诉我们，每次我们要对待一个人的时候，主说现在你们两个换一换，你换着他，让他换着你，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你应该怎样对待他。如果你希望他，如果你希望他论断你，你就论断他；如果你希望他爱你，你就爱他。意思就是说，我进到那个人的感觉里面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没有一个人不照顾自己的。主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你爱他就像爱你自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神是宇宙中的至宝。等到第七章，弟兄姊妹，你看见是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我们眼中有刺的话，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办。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怎样的对待他。弟兄姊妹，所以主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黄金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相信说这个原则应该是我们一生的跟随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因为什么？主说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我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讲到，要爱主，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下面是爱人如己。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把它归纳起来，他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个律法和先知就是指的旧约圣经来说。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和主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知道这两句话应该是一句话。什么时候我们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来实行的时候，我们实在说来，我们就满足了十条诫上面的要求。头四条诫是对人的，末六条诫，另外一个法版的六条诫是对，前面四个对神的，末了六条是对人的，在两个法版上面。头一个法版就是告诉我们应该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而第二个法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如果你要怎样，你如果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也要怎样的待你们。当一个弟兄姊妹落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你我要问说，如果我是他，我们两个换一换，那么我也落在这个难处里面，我希望他怎样的待我。那现在我掉过头来，我就知道我应该怎样待他。我相信我们的施舍也好，我们帮助弟兄也好，当弟兄姊妹落在病痛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个准则，就是这个黄金的准则，这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感谢主，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总括的来说就是爱人如己。就像第五章第六章那里给我们看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不活在人面前，意思是我们能够不吹号，我们能够不宣传，我们能够不这个我们能够不行在明处，我们能够在暗中祷告、暗中施舍和暗中进食，那是因为我们爱主。因着我们爱主，那个爱叫我们能过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律法和先知。所以当我们的主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只是松括了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也松括了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十二节。我们感谢主，我想主的话实在是很宝贝，他的确是而且主的话也实在是很透彻，所以但愿这一段话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活在弟兄姊妹中间，活在人群中间。那么怎样当我们这样人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些纵横的关系背后有一个重的关系，那是这个秘诀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所以但愿这些话主一直随着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主，你的话是何等的明确，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早晚上我们不只听见这些话，我们也能实行这些话。所以主，我们说虽然聚会散去，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寻找，我们叩门，我们祈求，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把好东西赐给我们，而你的好东西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无论我们当我们出去接触人以前，我们求你把圣灵赏给我们。但愿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当我们完全被圣灵占有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能帮助我们的弟兄，我们也如何的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原则来对待别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这些话深刻的印在我们的深处，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的马太福音从十三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们的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作那屋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过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再回头读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上一次就是两个礼拜以前的礼拜四晚上，我们已经看过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可以说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最后的结论。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说过第六章是说到怎样行义，如何义要行在人的面，怎样行义。那里特别说到基督徒隐藏的生活，隐藏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是以神做动机，也是以神来做赏赐。那么到了第七章就特别着重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怎样的活在人的面前，特别是讲到我们要怎样对待人，要怎样的待人。所以这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给我们看。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从十三节开始一直看到最后。十二节不止可以说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最后的一个总论，实在说了到第十二节呢，我们主山上的教训可以说已经告了一段落。那么现在呢，我们主要最后的把他所说过的话要把它总结一下，要在这里打一个结。那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整个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前面讲到八个福或者是九个福，那一段可以说是序。从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节圣经一直到末了可以说是八。那么当中呢就是整个序的解释和序的发，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等到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可以说马太五六七章的教训已经告了一段落。那么现在呢，我们从十三节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里主说你们要进窄门，一面是命令，另一面也是邀请。当我们听见主说了这么多的话，现在主对我们有一个邀请，有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进窄门。等到我们进了窄门以后，我们会发现那个路是小的，而且呢找着的人很少。因为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所以找着的人就很少。 但是呢，同时有一个门是宽的，路也是大的，这里没有说找，不需要找，进去的人一个是很喜欢的，另外一个呢是很隐藏的，因为是隐藏，所以要这就是前面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门是一个窄，因为是窄的，路是小的，所以隐藏的缘故，所以需要找，也需要叩门。那我想这个是主说你们要进窄门。那么这里的窄门到底有多窄？到底这里的窄门是指着进什么门来说？我们不要忘记了，路加福音里面也说到要你们要努力进，不过那个门跟这个门不一样，这个门是指着进到一个宴席，就是主人有一个宴席，现在你要赴主人的宴席，你要进那个门，那个门是窄门。但这个门呢，特别是指着天国的门来说，当然如果对于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耶路撒冷的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白天的时候门是开的，什么人都可以进去，所有的人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骆驼也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人山人海都可以从这个门经过。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就把大门就关起来，那么只有一个门是睁眼门。那么这个睁眼门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时经过的，是一个时候一个人经过，一个时候一个人经过。所以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叫我们不能不想起耶路撒冷城的城门。不过当然最重要的，你知道我们主讲这一段话是承上启下的，因为我们要记得起头马太五六章讲的八福是个序，现在开始讲八。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讲到进天国，那么进天国的人是什么人呢？就他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说是当时犹太人中的佼佼者，是他们中间的人上人。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他们的传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另外一个一定是法利赛人。但是主说虽然在人来看他们是最宗教的人，虽然他们可以说是犹太教中的精华，但是就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天的范围，那就是天国属天掌权的范围，这个是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一个范围。那么那个门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窄门，那个门是窄的。为什么是窄呢？因为凡要进天，进这个天国，进这个门的人，他的义必须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开始讲这个马太第五章第六章，讲到什么叫做超凡的义。然后呢，不只有了超凡的义，你还要知道怎么实行这个义，你必须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整个都读过了以后，你我一定要承认这个门是窄的，这个路根本就是窄的。不光开始的时候是窄的，整条路都是一条窄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去，那些丰富的像财主一样的法利赛人不能够进去，那些文士也不能进去，因为这个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弟兄姊妹，
真的要像主耶稣在第五章、第六章，甚至第七章那里所写的，你我就看见这个门真是太窄了。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句话也许我们读马太福音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假设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你记得主在同样类似的圣经，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那个慈悲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怜悯，要慈悲，像什么呢？你们要像父慈悲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下面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了。”一个满有怜悯心肠，一个心怀慈悲的人，是不论断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要怎样的对待人。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你们用良器量给人，那么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所以连在地上做人，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论断，因着他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所以他不论断。那里特别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意思就是说，这里又叫我们想起那些法利赛人，就是我们在地上做人，那个义一定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那法利赛人怎样的对待人呢？我们读路加福音也很清楚。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这叫什么？这叫论断。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灵像法利赛人的灵，让我们记得那个就叫做论断。所以主说不要像法利赛人。那么一直从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们听见吩咐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路太窄了。有法利赛人只要能够手是干净的，只要真的不杀人就可以了。主说不可以。主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门是窄门，这个路是个窄路。那么对法利赛人来讲，只要不可奸淫，他们做到了，已经很得胜，他们可以上他们的天堂。但是主说不，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法利赛人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但是主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又不可指着你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窄门，这个不是窄路。我们今天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弟兄姊妹，这不是窄路，不是窄门，是什么？法利赛人说，特别是他们常常说的：“当爱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不止进的是窄门，你看见这条路也是窄路。那么当一个人有了超凡的义的时候， 那应该能够很明显的光照耀在人面前，好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能将荣誉归给在天上的父。但是主说，你们要坐在暗处，你们行义的时候，只能让你们的父看见。施舍在神的面前，因为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祷告在暗中的父，进食在暗中的父，只让暗中的父查看，他必然报答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义，但是当你施行的时候，只能让人看见主，不能看见我们。你看这个路不是窄路吗？你看这个门不是窄门吗？然后不可以论断人。不错，你可以做你弟兄的大夫，你可以做眼科大夫，你可以除去他眼中的刺。但是我们这个人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手术才可以，我们眼中的梁木必须先除去才可以。弟兄们，你看，这不是窄门，这不是窄路。当我们好不容易得着这些圣物，就像马太五章六章，我们好不容易得着这些珍珠，我们的主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这些。你看我们的路是窄的，你看我们的门也是窄的。许多时候你要改变你的弟兄，许多时候你巴不得你明明看见你弟兄的软弱。感谢主，你只能来到主面前为弟兄求，为弟兄叩门，也为弟兄来寻找。我们本来以为说，我一定照着我的劝告，我就能把一个弟兄带回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就着借着祈求、寻找和叩门，然后你看见主就能在暗中在我弟兄身上做事。不是我看不见他有软弱，他是有软弱，他需要帮助。但是当我帮助他以前，我已经在主面前祈求过了，叩门过了，寻找过了。弟兄姊妹，你看，要帮助弟兄的路是先要经过神的宝座。我们有多少次帮助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帮助他以前，在帮对他对他说非常爱心、说诚实话以前，我们有多少次是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感谢主，我们只要寻找，只要叩门，圣经告诉我们，天父一定要把好东西给我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个好东西就是圣灵。当圣灵在我的弟兄身上走，也在我的身上走，现在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定律，叫做黄金的定律，就是我们愿意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对待人。我们如果盼望我们弟兄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我们也要这样的在我们弟兄身上做。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提醒，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就借着这样，我们就帮助了弟兄和姊妹。第六章讲到重的关系，第七章讲到狠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通通读过的话，你发现这个门的确是窄门，这个路也的的确确是一个窄路。那么主在这里特别说，你们要进窄门，然后主解释给我，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那么到底哪一条路是宽的路？我觉得非常有趣。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很会论断人的，圣经就记载了他的论断，谁呢？就是犹大。犹大有一次看见
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你记得犹大说，何用这样枉费，太浪费，太糟蹋了。这是犹大的论断。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论断别人，结果他被论断。你记得我们的主最后向父祷告的时候，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都护卫了他们，除了那个灭亡之子。那个灭亡两个字在原文就是枉费、浪费，和门比和这个犹大说的一句话是完全的一句话。除了那个浪费之子，除了那个枉费之子，犹大觉得把香膏膏在主身上是一种浪费。主现在要提醒主在父面前祷告的时候，整个犹大的一生就是浪费的一生，整个犹大的一生就是糟蹋的一生。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糟蹋在主面前，但是主说那是一件美事。请我们记得，凡论断的就必定要被论断，而这一次的论断，这一次的审判是我们主的审判。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那个灭亡就是灭亡之子，那个灭亡同样一个字，也就是犹大说何必这样枉费呢，何必这样糟蹋浪费呢，同样的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叫做宽的门，什么叫做大的路。因为这有一个门是宽的，有一个路是大的，这个门要把我们带到浪费的境地。意思就是我们虽然来到地上好像这一生从来没有来过，就像主所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在主面前是不是算浪费？问题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进了窄门，还是我们走了更宽的一条门，进了更大的一条门？那条路人很多，那条路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进去的人也很多。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做窄门和窄路。有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就解释什么叫窄门，什么叫窄路，但是我们如果从主自己的话里面，我们已经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的意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让我们记得那个门是宽的，那个路是大的，我们已经得着人的赏赐。在这个在这个门和这条路上面，你看见说有的人像法利赛人一样论断别人，有的人就像犹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引到灭亡就是引到浪费的。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灭亡实在是很广的，对于没有得救的人，你知道最后那个结局是个完全的浪费，就像犹大一样，那是灭亡。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意义不过像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我们虽然得救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路是引到浪费的地步，枉费，好像我们一辈子都浪费，我们的日子变成空白的，好像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一天可以被计算。虽然我们这个是得救的，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得救不得，当然得救。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进，要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进天国，谁能够进去呢？下面是你很清楚。所以让我们记得
在这里主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门是窄的，因为在这个门里面你容不下像法利赛人这样的，容不下像文士这样的。但是主说这条路进去的人也多，因为这是包括整个世界的人，进去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如果我们要进窄门的话，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变成非常孤单的人，因为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在那里，而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自然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越走越窄，人家打我们的左脸，人家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又转过另外一个脸来。弟兄姊妹，这是窄门，这也是窄门。你看见许多人都不是这样做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是忍耐，还有弟兄姊妹他是在那里文人，他是在那里这个用力气。但是是主告诉我们说要把另外一个脸转，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走的人很少，进这个门的人很少，因为这里的窄路和窄门就是前面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主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谁能够进天国，只有他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义才能进天国，这是门徒的道。所以跟随主的道路乃是窄路，是狭窄的，那个路也是小的。但是主说这条路是引导生命，那个永远的永字在原文没有的，就这条路是带到生命，只有这条路把我们带到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是隐藏到一个地步，只有找到的找的人，找着的人也不少。因此这条路是需要你我来找的，所以这个就主就打了一个结告诉我们说，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告诉我们今天门徒的路是窄路，这个是神命定给基督徒的道，因为这条路是要引到生命那里去。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是孤单的路，因为是很少的人找到。所以当你碰到你的同伴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几个同伴。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明白主是警告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你我千万不要跟随群众，你我千万不要受一个试探，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试探，巴不得人越多越好。但是主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正走窄路的是很少的一般，是少数的一般人。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这忠心小群，神的教会在主的眼光中乃是忠心的小群，因为比起整个世界来说，这个路太窄了，这个门太窄了，这一般人乃是一般的小群。弟兄姊妹，小群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整个神的教会来说。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中心的小群？我们问说我们的门是不是窄的，要问说我们的路是不是窄的，我们的义有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朱马田弟兄就是 Dr. Lloyd Jones， 我们说过就是很会读圣经那位弟兄，他是曾经是继承 Campbell Morgan 的弟兄，他最近不久刚刚被读进去。我们知道这位弟兄他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他指出一个点来非常好。他说我们今天路窄到一个地步，不止我们失去了整个的世界， 他说甚至于我们失去了世界的那条路，整个世界涌向一条康庄大道。但是呢，现在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光是失去了整个的世界，因着我们走窄路的缘故，主自然的叫我们和世界分别出来。但是弟兄姊妹，有许多基督徒虽然人不在世界里面，但世界的灵仍旧充满他，他做事的办法仍旧是世界的办法。所以这位弟兄实在是认识神。什么叫做走窄路呢？走窄路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世界上人走的路我们不能再用，他们用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因为这条路乃是窄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这样和我们的主一同上路？你还记得主对腓力说，来跟从我，跟随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来和我一同上路。现在我们要问，跟随主就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和主一同上路。主的路是什么路呢？主的路是窄路。所以主说，你们要进窄门。这些门徒刚刚来到主面，主刚刚呼召他们，现在有一条道路，主要他们上路。所以主说，你们要进窄门，意思说来跟随我，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主要把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打一个结，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一篇道，也不是仅仅一篇教训，这是一条路。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对基督徒来讲是一条路，不过这条路是把我们带到丰盛的境地，因为这条路要把我们完全带到生命。感谢主，这里不止给我们看见指明生命的一条路，你不止看见两条路，结果你看见两棵果树。生命不止，生命要开始生长。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藏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基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前面讲到宽的路，然后这里讲到经济和基利，因为坏树结坏果子，但是好树要结好果子。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不止这条路是引向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长，但这个长的结果是一棵好树，结出来的果子是好果子。但是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是假师傅。那么这些假师傅到我们这面来，外面是披着羊皮。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先知啊，他们多半穿一个先知的衣服，常常是用羊皮做的衣服。这个羊皮做的衣服啊，就表示这个人是个牧人。所以从外面来看呢，这个人是道道地地的是牧人。但是主说，他里面却是藏暴的狼，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引到那个宽的路，要把我们引到灭亡去，这是里面的狼所做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到底这里的果子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从外面你看不出来，但是主说，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么如果你读教会历史，有两班人来解释这一段圣经。有一班的弟兄姊妹说，这里的果子是指着教训来说的，有没有错？没有错。那另外一班弟兄姊妹说，这里乃是指着那个属灵生命的实际来说的，就是指着这些人外面所显出来的情境来说的，他们的生活来说。这个有没有错？也没有错。所以你看见没有， 这两班读圣经的人，他们都从圣经里面找到十足的根据。一面这个果子指着教训，另一面指着他的生活，指着他的行径，一点都不错。